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啊。下面一节是 What to do when laxity and excitement are absent？ 前面讲的是说吊举跟昏沉出现，这时候我们用什么对治的方法去消灭他们，不让他们继续发生？那接下来这一节是讲说他们没有了，或者说根本没有出现，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在前几周以前我们念过的那一部分，那个说有五个障碍，第五个障碍就是这些吊举跟昏沉没有出现，但是你又这个过度的去用这些对治的方法，那个也是一个过患的，或者说也是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做法。在这个地方现在开始讨论这一节啊。When you have completely removed the mental unevenness of subtle laxity and excitement, your mind will abide calmly and sharply on your chosen object. 好，这个讲的是当我们做过前面的那一些这个对峙的这个练习以后，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里讲说我们的 mind 能够很安详的，同时呢很敏锐的专注在我们那个对境上面啊。一方面你很清楚的能够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它因为它没有昏沉啊，很清楚。另外一方面呢，你的心呢很充满了活力，可是又不会有吊举的现象，又没有这个 excitement 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时候心呢就能够很专注的，而且很这个平静的啊，停留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停留在我们的对境上面啊。 This is proper shamatha practice。 如果是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好的或者合适的一个止的练习啊。Is there anything specific you should do when your mind enters real equipoise that is free from the obstacles？ 好，那么这就讲说下面就问这个问题：当你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做什么？这时候你的心已经很平静了，然后也很专注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你还要做什么吗？下面看啊，这个 No， 答案很简单，就 No， 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啊。When your mind is properly concentrating on its object, it is incorrect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remove laxity and excitement。好，当我们的心呢已经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已经很安详的很专注的啊，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再要做这个对治昏沉跟吊举的方法，这个时候就不对了，不就是过度了啊。The obstacles are not there, so applying the antidotes to themis a fault in your concentration。 那既然没有吊举跟昏沉这些障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去用这个对治的方法，还去使用这个对治的方法，也就是说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是你昏沉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暂时这个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或者是如果你是吊举的话，这时候观想到无常啊等等这些情况，在这个地方都不应该发生啊。也就是讲说这时候你已经进入到那个很专注的状态了，那么这时候不要再去做多余的这些对峙的这个练习啊。When your mind is in equipoise, let it remain there。 让自己的心呢停留在那样子的状态，因为它已经很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了，这个时候停留在那里。然后 strive to apply the antidote only when the obstacles arise or are about to arise in your mind.
我们要使用对峙的方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调举跟昏沉要发生了，或者是说它正在发生，这时候我们要使用对峙的方法，否则的话不需要。
好， this is the meaning of equanimity in meditation.
所以不采取任何的多余的对峙的方法，让自己的心能够很这个安住在很专注的很安详的专注在这个安住在这个这个对境上面，这个就是在禅修里面讲的这个 equanimity 啊，平等，哎，我们是平等心啊，也就是不偏不倚，很平衡的心啊， equanimity in meditation.
Equanimity here refers to those periods of successful meditation when there's no need for extra effort.
那么这种平衡的心呢、啊，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指的是什么？你不需要 extra effort。因为你那个 effort 前面已经用过了，你已经对峙的方法什么东西都练习好了，这个时候心自然而然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了。那么它一方面很轻松，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很专注，它又很清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需要做多余的这些所谓这些对峙的。这样子的情况呢，就称作是 equanimity 啊。
那么这Kamalashila's second stage of meditation explains this as follows.
这是在修持中篇里面，莲花界大师就讲，他说
，When laxity and excitement have gone, and you see that your attention is calmly remaining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Relax your effort and abide in equanimity. Remain this way for as long as you please.
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调举跟昏沉呢，已经被我们赶跑掉了，已经对峙不再发生了。然后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心呢，能够很 calmly remaining.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能够很平静的专注在这个我们要禅修的这个对境上面，哪怕这个对境有很多种啊，不是讲说可能是你观想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32相八十随心好，或者是说你观想一个抽象的一个理论啊，死亡无常等等这些。不论如何啊，这个时候你的心都能够很安详的专注在那个主题上面。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下面讲 Relax your effort and abide in equanimity. 好，那么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时候就放松了，放松让自己的心维持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就abiding equanimity. 然后呢 remain this way for as long as you please. 那么这样子的话让自己的心呢维持在这种状态啊，能够要多久是多久。因为你的心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已经没有了这个调举跟昏沉这些毛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心是一方面源源不绝的有充满了活力，另外一方面它又是非常的安详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多久啊，这样子的情况就进入到了要成就智的状态了啊。
所以hypothetical opponent asks 宗喀巴，
那么下面的卢巴大师啊，借着这一个他假想的一个这个一个人呢，来质疑他，提出一个问题
：How can making an effort and applying the antidote be considered a fault in shamatha practice? Previously, you said that
not making effort was a fault. 好，这个人故意挑他的毛病了，就说就问中国巴大师说，在这里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这个对峙啊的练习了。那么，如果是做的话，反而是一个这个缺点。怎么可能这样子呢？你刚才前面不是讲说，说这个如果出现了昏沉跟调举，你不去做对峙的练习的话，那个反而是一个缺点了、啊。怎么这个地方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做这些练习了？这鸡蛋里面挑骨头。那么，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辩经的时候的一个技巧。尽管那个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呢，还不到究竟，还在更进一步的再去追问。追问就是说，好，那么是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对峙的方法，反而变成是一个，就是现在不去做对峙的方法，反而变成是一个这个怎么样？刚才讲的是说是一个过患。有调举跟昏沉的现象，你应该要去做对峙。那么现在是说没有这些现象，你就不要去做。那如果去做了，反而变成是一个错误了。好，中国大师就回答，就是说When your mind is distracted from the object, you should make effort to bring the mind back to the object.好，第一个，当你的心呢远离了那个对境的话，也就是这个是调局啊，分心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要努力啊去把那个心拉回来，让它重新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 And if your mind is too low, weak, losing its hold on the object, or falling into laxity, you should make an effort to awaken and cheer up.另外一方面，假设你出现了昏沉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心呢，什么非常的低沉的，就是越来越暗，越来越衰弱，没有精力了。那么观想的对境越来越模糊，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要努力啊，把这个心呢，让它重振它的活力啊，把这个。精力啊，这个所谓重新的加强，让他回到原来刚开始做禅修的那种状态啊，也就是说一个很这个充满活力，同时很清晰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个对境的啊。So these are occasions when effort is required. 上面讲的这两种情况啊，如果发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对境，需要用对峙的方法来处理它啊，这个是需要努力的。那么 beginners must be very careful and vigilant every minute 啊，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要分分秒秒都要非常的警惕啊，非常的这个专心。然后呢？Beginners need to be watchful all the time and immediately apply the antidotes when faults arise. 所以对初学者而言的话，因为 你要很专注在这个练习的这个对境上面，所以时时刻刻你要注意它。同时呢，当你发现这个调举跟昏沉任何一种情况出现了，你就要立刻的要采取对峙的方法来消灭他们，不让他们继续在增长，在这个壮大。So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are cultivated through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antidote. 所以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呢、啊，这时候我们才会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稳定，同时我们也会越来越有信心。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在进行，不会这个 这个迷失掉。那么所以这里讲说 stability， stability 指的是我们那个 mind 它越来越 calm 啊，来这个安住在这个对境上面。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confidence， 我们的心呢有耐心的，越来越有信心，我们现在这样做是对的啊。那么时间从五分钟慢慢延长到八分钟，我们都没有感觉，然后延长到十五分钟，我们也没感觉，觉得好像怎么只有好像才过了两分钟就到了啊，那个设定的那个铃声就响，然后就要下座了，会这样子啊。有时候做练习做的很专注了，然后你会觉得啊，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那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心呢就越来越有信心，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 ，But if your concentration is not broken, there is no need to fix it。好，现在回到这个正题，如果你的这个所谓专注力啊没有破坏 ，is not broken。也就是讲说你的心没有散到其他的对境上面去，你的心没有产生昏沉的这种状态，这时候你不需要去修复它呀，不需要去补它呀。 So when the obstacles are non-existent and your mind is on the object without laxity or excitement, you should drop your efforts to apply the antidote。 所以当这个昏沉跟调举啊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需要费心了，不需要多事了，去做这个修补的工作，去多做这个啊对峙的这个练习啊，不需要。Simply remain with equanimity， 啊，你就就是这个安住在那样子的状态就好了，啊，不用这个多做这些额外的事情。好， This advice is for those with some experience in shamatha practice. Practitioners who have periods of meditation when neither of the two obstacles arise.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你就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不必这个多做什么东西啊。这个是针对那些比较有经验的修行者，他们曾经也是从 beginner 开始，从初学者开始啊，这样子经过这个对峙啊，产生这个调举昏沉，然后对峙调举昏沉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呢，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所谓安住的这个状态，所以对他们而言的话，他们有过那样子的这个经验。那么 such a practitioner can be confident that his or her mind is able to stay on a chosen object for a stretch of time.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修行者 practitioner， 经过了这样子的练习，然后他能够把他的心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越来越有信心了。他这个心呢，是能够逐渐的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When you can successfully meditate without obstacles or disturbance for half an hour or even a few minutes and are confident that you are able to stay on the object clearly and evenly, you should just remain that way without disturbing your mind by mistakenly applying the antidote。好，这里再重复一遍，假设你能够这个成功的这个把自己的心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也没有昏沉，也没有调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让自己的心维持那种状态啊，不需要再做这个额外的这些事情了。但是通常啊，在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啊，有的人到了这个阶段啊，他就心里面会觉得很爽，然后他觉得我到了这个阶段很高兴，然后就开始啊专注在那个，那就 attach 在那四种 四种这个什么什么信心啊什么什么这上面，反而就又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这里面中华大师一直在强调，你就安心的啊，你就放心的，让自己的心专注在你的对境上面，什么都不要做。这个时候，你如果心里面又起了这些其他的这一些念头的话，哎，反而你的心又被带走了，又出现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在这地方，你必须要注意这一点。How you should relax your effort. It is a fault to apply the antidote when there is no laxity or excitement. 再强调一遍啊，如果这个昏沉跟吊举没有出现的话，就不要去这个练习这些对峙的方法，这个是多余的。How relaxing your effort.To apply the antidotes does not mean you release your hold on your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这现在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刚才讲说哦，你就放心吧，你就这个安心的这个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下面马上就接着就说，虽然说让你去这个安心呢，让你这个放松心情呢，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你对于这个对境的专注啊，也同时就放松了。而记得这个地方的伏笔是说，你如果对对境的这个专注放松了，昏沉就慢慢开始了，对吧？昏沉就慢慢开始，所以要注意。这个时候，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心已经很安详的很专注的在那个对境上面，这时候你如果心里面这个有这种很这个满足的很愉悦的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可能产生吊举啊，心又转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地方是讲说，而另外一种状态是你这时候对于你的这个专注的对境呢、啊、你放松了，那它反而开始慢慢变模糊了，所以这时候昏沉又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是就变成这个是一个非常比较细致的状态啊。练习到这个时候啊，要特别注意这个所谓非常细致的昏沉跟吊举啊，这会出现，会这个偷偷的这个出现来影响你。而这个时候自己还不一定知道啊，自己还觉得我正在这个进步的过程里面、啊，反而因此而这个延误了自己的进步。所以中巴 is no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relax and let go too much 啊，这地方中巴大师就讲说，你对于这个对境不要放松啊，对境你还是很专注的、不要过度的放松。 He says that you should continue to hold your object with tempered strength。 好，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是要很专注的这个把心呢、啊、放在你的这个对境上面，要很持续的这样子去做。If you lose that strength, subtle laxity can result. 好，那么如果说你这种专注力啊，慢慢的减弱了，这时候就是我刚讲你这个。昏沉呢、啊、就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时候细致的昏沉呢、啊、就出现。Because it is important not to sacrifice your tempered strength, you should not cultivate abiding in equanimity every time the obstacles are absent.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说It is important not to sacrifice your tempered strength. 也就是说你这个专注力啊，要时时刻刻的维持住啊，不要放松，不要因为心情放松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你这个专注力就放松了。不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里就是说你的这个专注力啊 被牺牲掉，啊，被牺牲。整个句子的意思呢 ，It is important not to sacrifice your temper, strength. You should not cultivate abiding in equanimity every time the obstacles are absent. 那么因为不要失去那个专注力啊，专注力还是要维持在那个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你不要每一次啊，每一次当这个 obstacles are absent， 当这个调举跟昏沉不在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已经没有了这些现象的时候，你还是去你就不做这个Abiding in equanimity， 懂这意思吗？前面讲的是说，我们透过努力啊，消除了这个调举跟昏沉，然后让我们的心进入到那个 equanimity， 啊，就是一个很平静、平稳的一种状态。那么现在的这一句话讲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那个 equanimity 的那种状态。这时候你的心呢，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仍然是很专注的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么，在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这个等于是达到的这个目的啊，在这样子的目的之下，那么你就不要怎么样 ？You should not cultivate abiding in equanimity every time the obstacles are absent。好。虽然你的调举跟昏沉都没有了，可是呢，你心里面要提醒自己啊，我这个时候我不要长期的停留在那个 abiding 的那种 equanimity 的状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有讲过，你有的人做这个禅定呢，做得很深入了。他很喜欢那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他每次啊一上座了以后啊，他就很快的就进入到那种状态，那种 equanimity 的那种状态。但是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以后啊，最后会怎么样？死的时候就进长寿天了，进长寿天，然后那个是这个轮回的一部分。那个其实是不好的，那不是我们要去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的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现在已经有能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是你不要沉溺在那个里面，你要用还要用什么？用菩提心来提醒你自己。啊，我这样子做了什么？我这样子做练习的目的是什么？要用这个来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这里讲说。你不要牺牲你的这个 temper 的这个strength 啊，那么所以呢，不应该 cultivate abiding in equanimity every time the obstacles are absent， 这样理解吗？好，这句话它有一个转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讲再强调一遍，当我们透过练习啊，能够到达这个阶段，所谓equanimity 的这个阶段，有的人快的话三个月，有的人慢的话三年十年都不一定到得了。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个阶段啊，一般的修行者他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刚刚讲很高兴，好，然后这个调举又出现，另外一种呢，他就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他就因为他喜欢那样子的状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细致非常细致的昏沉出现，可是他不知道，他以为那个是所谓的这个甚深的禅定的这个结果。那么他习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以后，他每次到一上座做练习的时候，他就很快就进入这样的状态，这个是有偏差的。在《佛教自己广论》里面啊，甚至在这个我记得是在这个《侠满人生》呢，中国大师也提醒我们啊，不要沉溺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里面，因为这个会让自己将来 死的时候就进入长寿天了，尽管是在那里无忧无虑啊，第一刹那死的那个第一刹那还有思想，以后接下来没有任何的思想，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念啊等等，这些就停留在那样的状态，一直到那个业力啊消耗殆尽，然后掉到下三道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中法大师又特别强调这一点。In the beginning, there may be periods that are free of obstacles when it is useful to maintain your introspection. 好，那么也许一种情况是什么？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没有这个钓具，也没有昏沉，在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仍然要维持你的 introspection， 维持自己的这一种反省心，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要用菩提心来提醒自己啊，不要什么东西都不做了，不是说啊，这时候你到了这样子的状态，你就放轻松，让它安住在那个对境上面，你什么东西都不必去做多余的，尽管是那样子，你还是要维持自己的 introspection 啊，要这个啊，让自己的这个警戒心呢、啊、仍然存在。But after you have some experience and have a special kind of confidence, you can relax a bit and abide in equanimity when the obstacles are not present. 啊，这就是更进一步的来讲，刚才讲的是说，当你刚刚开始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仍然要维持自己的那种警戒心。但是当你很有经验了，你一直在做这个练习，很习惯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不用那么紧张。可是就像前面讲的，不要沉溺在这种状态里面，这个对自己是不利的啊。Now the hypothetical student asks Tsongkhapa, 又问了 ,What does equanimity mean here?、我们在这边讲的这个 equanimity, 这个所谓很平衡的平稳的一种状态指的是什么东西、啊、好，下面就解释这个 equanimity.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equanimity. 有三种。The first is to be neutral or impartial.With respect to feelings that are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第一种 equanimity 啊，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我们的心呢、啊，对于那种乐跟苦、啊、或者乐跟不乐没有分别，我们是维持一个所谓 neutral 中性的，那么或者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一种状态。我们这个经验它，但是我们的心不起这个分别，这是 equanimity， 也就是说你的心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非常的稳定的，非常的这个安定，这个是一种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 the second is to have an equal attitude toward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one of the four immeasurables.好，第二种是指的四无量心里面的一个，各位每天都在念这个四无量心，对不对？那么如果一切众生都能怎么样，都能够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愿切安住我将死切安住上师报身家属我能人所令安住。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众生都一视同仁，没有分别，不因为他的性别肤色亲疏等等这些，我们对他有任何的分别。那么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平等心的话，这个是第二种 equanimity， 第二类的意思。而这里讲说 This is one of four immeasurables， 四无量心里面的一种。 This form of equanimity has both a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 那么这个第二类的这一种平等心呢，它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啊， the subjective side is for you to have an absolutely equal feeling toward all beings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or bias. 主观的这一个面向是什么？是我们要去练习啊，我们要透过不断的练习，让自己的心呢、啊，对于所有的众生呢、啊，没有任何的分别啊，那或者是偏见。那么这个是要透过不断的去练习而达到的一个结果，这是所谓主观的这个面向。So there is no sense of liking one person, wanting good things for that person, and disliking somebody else, wanting bad things to happen to him or her. 那这个就是解释刚才那个，在这个事无量心里面，我们也有过类似的这个解释。当你对于所有的众生啊一视同仁，没有分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不会因为喜欢这个人就希望好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你不会因为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众生就希望所有坏的事情都降生在他身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主观的愿望，没有这种心，没有这种这个心念。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主观的这个面向。然后呢 The object sense of immeasurable equanimity is meditating on how wonderful it would beIf all sentient beings had happiness and freedom from misery. How wonderful it would be if all sentient beings were free from attachment and hatred, and how wonderful it would be if all sentient beings were loving and compassionate toward each other equally. 那么这个客观的这一个面向呢，这就是我们讲事无量心里面我们念的那一部分啊，这个第一个是平等舍，第二个是这个得乐，第三个是离苦，第四个是什么呢？如果一切众生都能远离亲疏爱憎，如果一切众生都能具足乐极乐因，一切众生都能远离苦集苦因，一切众生都能离苦什么离苦得乐，一切众生都能远不离无苦妙乐，哎，那么这些什么？这是客观的这个面，哎，那么但是这个客观的这个面呢，是要透过我们主观的这个心呢去达到，我们透过主观的愿望，我们发这个愿，发这个我们说菩提心。然后愿菩提心之后行菩提心，透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在各方面这六度这方面努力，最后让所有的众生都具备这样子的特质，那么这个是变成了他的一个所谓客观的条件，或者客观的一个特质啊。那么这个是这里讲的第二类的这个平等的、平等的这个它的意涵，包括主观跟这个客观的这个意涵。那么在下面第三个 The third sense of equanimity refers to the times in samsara, in shamatha meditation when there is no need for some kind of special effort. The mind remains focused on its object effortlessly, naturally, spontaneously, and perfectly.那么第三种的 equanimity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指涉的，也就是说在做止的禅定练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special effort， 也就是不需要再去这个采取任何这些多余的这些对治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啊、自然而然的停留在那个专注的对境上面啊，那么你很这个很专注的很安详的停留在那个对境上面，这个是 equanimity， 这个是指的 特别指的是在止的练习的时候，有关于止的禅修的时候会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 equanimity 的三种不同的意义啊，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告诉我们啊，这个值得我们去这个去记得。好，下面再看 This is equanimity that with respect to application. You do not ne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or apply the antidotes to potential laxity or excitement. 我们刚刚讲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第三类的这个意义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你在做练习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没有了这个调举，没有了昏沉的这种障碍了，你的心能够自然而然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么这个是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担心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这些额外的练习，没有，不需要。所以这下面这个 Asanga 在这个 Shravaka Levels 在声闻地里面就 defines the third type of equanimity in the following way 这无独论师他就解释啊，这个第三类的这个 equanimity 是什么意思。 What is equanimity? As your mind attends to objects of meditation associated with shamatha and vipassana, it is focusing with calm setting, with calm settling, spontaneous mental engagement, a sense of mental well-being, effortless mental functioning after becoming serviceable, and a mental balance free from all afflictions. 好，这个 equanimity 的意思啊，在这一段里面那这个无著论师啊解释的很清楚啊，那下面就讲就会解释啊， equanimity in this context is a mind that is balanced in that it is free of both laxity and excitement. 好，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底下，在这个所谓指的禅修练习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说这个心处于一种 equanimity 的状态是什么？是这个心呢，它是很平衡的，身心状都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然后都没有调举跟昏沉的这个障碍了。It is calm and able to peacefully remain on an object of either shamatha or vipassana.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不管你是做止的练习或者是做观的练习啊，你的心呢都能够很轻松的、很专注的集中在那个对境上面。It is like a steady candle flame.It requires effort to light a candle, but once lit, does not require further effort. 这个就好像一个什么，就举个例子，像这个像一支蜡烛一样。这个蜡烛我们刚拿出来的时候，需要去点着它，那么当你点着它了以后，如果是在这个所谓 equanimity 的这种状态之下。这个蜡烛的这个火，它是很稳定的，它就停在那个地方，它不会这个像被风吹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摇来摇去了，不会，它很稳定的在那种状态。那么同样的，这就讲说，这个蜡烛只要点着了，它接下来就处于那种稳定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这就是 equanimity。Similarly, once you have made the initial effort required for equanimity, your mind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abides that way.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一开始我们是需要反复的来处理调举昏沉、调举昏沉的这些问题啊。 但是这些问题处理完了以后，我们的心没有，再也没有钓鱼跟昏沉这些问题了，这时候我们心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了，进入了那个 equanimity 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的心自然而然的就停在那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啊，就不需要再做多余的这一些这个处置啊。So another quality of equanimity is a peaceful sense of well-being. 那么 equanimity 这个平等心呢，它的另外一个特质啊是什么？是一个 peaceful sense of well-being。好，我们都对于这个心呢处于一种很平和的满足的一种状态。Because the mind has become supple and flexible, it has a degree of mental dexterity. 那么是因为这个心呢，它已经是又没有昏沉，又没有吊举了，它处于一种很安详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心呢，它就变得非常的灵巧，啊，变得很柔软、灵活。然后呢，下面讲说这个 ，this makes the mind serviceable。而因为你的心已经到达了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变得就是一方面很灵活，一方面很灵巧，另外一方面又充满了活力，又很清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这个心呢，就变成 serviceable。serviceable 怎么讲？就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各式各样的练习了。啊，它就变成就是我们可以，等于说我们就要练功了，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基础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练功了。啊，你要练太极拳，你要练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去练 ，serviceable 啊。但是假设是我们的心还是处于一种非常混乱、非常散乱的一种状态，不可能。你那时候想要去做什么任何的禅修的练习，都不会有结果。So this makes the mind serviceable. It is a useful tool, an instrument suitable to work on other types of meditation. Yeah, 就是意思。当这个心到达了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一种 flexible， 一种很有弹性的、很柔软的啊，又很稳定的这种状态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非常有效的工具。那么你做任何练习，任何的禅修练习啊，都会有结果，都会这个容易达到目标啊。所以我们讲说，前几次跟各位提过，我们说要做这个无上密的闭关。无上密本尊的闭关，假设你的心没有办法专注，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免于这个昏沉跟这个吊举的话，你不可能清楚的安稳定的把那个本尊呢观想出来，同时你不可能让自己跟本尊合而为一，那么你根本不可能让自己的心产生这个本尊的这个力量，这是意思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心不够柔软，不够这个你宁静，那么就不具有这个 service 的这种特质。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当然你要做这个，你说做一般的，我们说念这个偈颂啊，上师即佛一即法，上师亦为贤人生，这个可能还可以。可是你要做的那种比较这个比较高阶的这一些练习的话，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就像那天我看电视，看到刚好看就转到这个大宝法王在，可能是在印度吧，跟这个信众们在讲怎么样献供献曼达。哦，他讲的这个很，其实是蛮深的，那个格举派的献曼达跟格鲁派的不太一样，他们做的方式不太一样。 他就在那边讲了，要怎么样观想啊，什么三十七堆的、七堆的，然后这个整个虚空会变成怎么样啊？什么的，我看底下那些不管是出家众、在家众，就在那边在那个交头接耳啊，然后要不然就是打瞌睡，要不然因为他们更他们你可以体谅他们，他们根本听不懂。大陆皇上在那边讲我，他们完全听不懂，很少，当然很少有几个人听得懂。我看到海涛法师拿了一个拿了，也许他听得懂，不知道。但是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心如果还是处于一种很粗的状态的话，不可能做那些这个比较细致、比较深入的这种练习。那么没有办法做那些练习，你的心力啊就不能够增长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成佛的众生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啊分身亿万种亿万个到各个不同的境界去利益众生，那是一种心力的表现嘛。没有心力他怎么可能呢？他连那个他身边的这些众生他都没有办法处理了，他怎么可能跑到别的地这个不管是三界或是出三界这些地方去，不可能是。所以这里讲说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练习啊，一步一步的把调举跟昏沉把它去除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处于一种非常安详平稳又充满活力的状态。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做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练习，你的心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将来才能够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是重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